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
嗯，
我们部门那个小李你记得吧？我告诉你，我现在对他极有意见了。
干嘛？
你知道吗？他最近有事没事就往我们经理那儿跑，再加上又有什么裁员啦、休无薪假这种传闻，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这小李可能在弄什么玄虚，不知道打什么小报告。
多么啊，
嗯，
我知道小李在你们公司的风评不是那么受到大家欢迎啊，可人家倒也没什么不顺利的事啊，所以我看你先自我反省才是，要不然你们就是受了他过去一些什么过犯啊这些影响，才会对人家疑神疑鬼的。
嗯，你这么说或许也对。
嗯，
但是他过去是有些事被大家记忆着吗？
是了，那这个主日弥撒读经一就告诉我们呢，上主说，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啊，不再记忆，学着点嘛。
这这有点难呢。
难？
老爸，
有什么难啊？
嗯，
只看你做不做。别说那么多，开始今天工作吧。
哦，好志士的工作。是的，老爸，我们就开始工作。今天就已经到了这个第四旬期的第五主日了啊。
嗯，
所以我们今天的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仍然我来攻读，读经三的部分呢我们就请这个丽莎来攻读。
明明是福音
啊。福音还读经三哦。
对
啊，读经三就是福音了啊。这读经一我们来攻读的是耶利米亚先知书的第31章的31节到34节。上主说，时候将到，我们要跟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订立新约，不像我从前握住他们的手带他们出埃及时与他们的祖先订立的约。虽然我是他们的统治者，他们却破坏了我的约。上主说，那时期一到，我要与以色列人订立的约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法律放进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上主说，那时谁也不再教训邻居或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上主。上主说，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这是读经一。接着读经二，我们攻读的是致希伯来人书的5章7节到9节。当基督还生活在世上的时候，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为他的虔诚而获得了福允。他虽然是天主子，仍然借着所受的苦难学会了服从。他在达到完美的地步之后，为所有服从他的人成了获得永恒救恩的根源。这是这个主日的弥撒当中读经一跟读经二部分的内容。下面请丽莎继续攻读福音部分。
攻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在那些上耶路撒冷过节的崇拜天主的人当中，有些是希腊人，他们来见加里勒亚的贝特塞达人腓里，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腓里就去告诉安德，两个人便去告诉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候到了，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那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在现世憎恨自己生命的，凡要保存这生命到永生。谁若侍奉我，就该跟随我，这样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谁若侍奉我，我的父亲必奖赏他。现在我心中烦乱，我该说什么好呢？我要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吧。然而我正为了这事才面对这时刻，父啊，光荣你的名字吧。当时有来自天上的声音说，我已光荣了我的名字，我还要再光荣他。在场的群众听见了便说，打雷了。另有些人说，是天使在跟他说话。耶稣回答说，这声音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们而发的。现在就是这世界该受审判的时候了。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他说的这句话是明示他要怎样死去。
嗯，
念得很不舒服。哎
哎，那是因为你被你刚才的喉咙的咳嗽的声音所影响，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听了是很有感情的。
可是我告诉你是真的不舒服。我所谓的不舒服呢，是因为
它的内容。
因为对他说，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就是他在三月祈祷的时刻。
嗯，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时刻快到了。
对，所以他说希望父救他脱离这个时刻。
嗯，
不过他也想到自己要是要为了这个时刻要面对这个时刻。
嗯 嗯, 嗯，
要等待这个时刻，
因为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等这个时刻嘛。
对，可是要去面对很难呐、
啊。当然很难，
因为马上要被
定死。
对，然后定死还没关系、
嗯、
那个定的过程、
嗯、
你看他又要几次跌倒。
对，
然后面对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呢，他又不能够真的去拥抱自己的母亲、
嗯、
同时呢他还要在那个十字架上宽恕别人。哎，这一切的累积、
嗯、
为人性来说、
嗯、
那都很难面对。
其实我也觉得就是你像我们一般看到说有人这个骑车了，开车了，出了车祸，砰一下说，哎，已经死亡了，没得救了。我想他那个这个死亡的过程啊，应该是无所惧的，因为他通通不知道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突然，
突然砰一下就哎，他就没有了。那像耶稣，他是奉了天父的命到人间来，就是为了要最后这一刻来感动世人，来救世人。而且他也很明白知道自己将会怎么样的去死掉，他要被那个大钉子钉，要被挂起来，要挂上面，还要拿那个长枪刺他的肋旁，把他胆汁通通流出来。他知道那个是很痛苦的。当他想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觉得能不能不要死啊，老伯啊，老爸啊，赶快啊，救我呀、啊！你不要让我受那一刻的苦啊。可是他毕竟还是受了。
嗯，我很喜欢当读经完以后你们两个人的对话哈、哦，因为你们很迫切的就把自己你们的感受听出来、
嗯、
的确不是这样，很多人对这种感受。那我们看谁死不怕，死本来就是一种惩罚嘛、
嗯、
所以人就怕死嘛，因为这是惩罚、啊、最大的惩罚。那我们讲不讲别的，你看那个是在我们刑法里面要杀人的时候、
嗯、
一定给他吃
饭，吃一餐好的
好饭、
嗯、
但是最主要一瓶酒，
嗯，让他麻醉一下，
让他麻醉昏昏沉沉的，
嗯，
其实必定要什么内心的恐惧。
嗯
那像我们历史上呢讲的文天祥呢，史可化呢、
嗯、
那种呢坦荡荡的留此丹心照汗青、
嗯、
这样子情呢，
嗯，
是勇于赴死，
嗯，
那是大的艺人。
嗯
那耶稣讲的就是行，要行什么？要行义，为爱而去死，
嗯，
不为我自己死。
是。
那你看，我们又开始由四旬节的第一个礼拜讲的那个是，一直连下来，啊，第一个礼拜呢讲了那个
第一个礼拜啊，他提的
读经一的时候讲亚巴郎
啊，对，他就是讲那个亚巴郎的故事，然后第一个礼拜就是讲
献他的儿子，
好的，第一个礼拜就告诉你说啊，天主看到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要给人家的时候，他看看亚巴郎那性
舍不舍得，
舍不舍得说，那亚巴郎真的有信德的，他也是舍不得啊，天主舍不得，所以就他你免了嘛。那我看到我自己独生子要下来，他的预言说，人家我不让人家的独生子去死亡，
为什么让我的独生子死？
可是我现在却要我自己独生子下来受这苦难，
他也应该舍不得啊，
是舍不得啊。所以用这个地在告诉我们说，亚巴兰的境遇就是天主那时的心情，他受了煎熬了啊，他可以叫别人不要牺牲，但是自己的儿子必须叫他去牺牲。为什么？因为要摆脱的死亡的恐惧的罪，只有他能够完成的，别人没有这种能力。那现在我们跳到这今天耶稣面临这个恐惧的时候，人性软弱必须靠神性来支持，所以四十天的祈祷中间就是完全看到自己的薄弱，要靠近天主，用天主的爱天主力量加持他，他能面对。所以这一段就是他最苦难的时候，最煎熬的时候，放不下的时候，他要关容天主。天主说我已经受关容了，不在乎这个事，但是呢我还是要你完成你的任务。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啊，到四旬期，尤其是越接近圣职主日，甚至最后的在复活前夕那段时间啊，觉得心情就会不好。
因为好像这个它变成一种周期循环了，
对，
自然到了圣诞节秋就好高兴啊，但到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心里好痛苦啊，每次。这也其实我也蛮怪那个国外的那个导演拍了一个受难记，害我的印象这么深刻。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就会想到受难记这部片子。
一生一死才见真情，人对于生死的这两个观啊，中间的痛苦病都不算了，就生跟死是我们人互动的一个交情。
哎，老爸说的很对哦，一生一死见真情。你看那个育婴房啊，那个大家去看小朋友的时候，
哎，对对对对，
那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开开心心的，
都是笑的，
对，而且笑眯眯的，对。然后呢，还要逗那个孩子笑，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逗那孩子啊，非要他这样，好像真的一样。我猜那个时候小孩子怎么会笑嘛？
他根本看不见。
对啊，然后呢？在殡葬礼仪的时候，再铁石心肠的，哪怕他没有家人，那些来参加的，哪怕只有一两个人，那个
心情都是哀
戚的，那真是无以形容的，
所以这人生是有悲就有喜嘛，有喜就有悲，没有生就有死啊，
但是你如果是说，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死亡当作喜乐来看，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去哪里啊，
哎，对哦。讲到这个我就
那老爸，等一下，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把这个耶稣在这一刻面临的啊，你看他说，他这一句话其实就已经够让我呛的了。他说：“我已光荣了我的名字，我还要再光荣他。”所以那时候其实他的天主性是昭然若揭，就是说他充分显现出他的天主性。那就在这一句的前面，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其实充分显现出的是人性，
人性，对。
那因此我们好像很难明白说，在耶稣的身上有人性，有天主性。可是就这么短短的
两句
经文，我们就非常明白他的人性跟天主性，
对。
而且他可以在一个时刻完全的彰显出来。
而且当他彰显在他的人性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很脆弱的那一面，
就跟我们一样啊，
就是个人嘛。可是他后来说那句话，我已经光荣我的名，我还要再光荣他，你就会觉得怎么能够转变的这么快呢？因为他是主基督子，
因为他就是天主子，
对。
而且呢，他前面喊的 也是阿爸救我、嗯、
对，你看、天上的声音下来的时候、只有他听到的是讲说、我以光荣我的名字，我还要再
光荣
他。那可是所有的群众听到的只是雷声，那这又可以分辨出了一个他的天主性跟人的凡性是不一样的了。
你看他这里讲得很明白哈，我当我在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
对，就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竖起来的时候，
举起来的时候呢，多少人看了这个悲剧，但是在悲剧所产生的力量是一种冲击的力量，才能把我们的怜悯
的心给激发出来、
打开的。
那
怜悯的深处什么，就是爱嘛。他必须用这么大的力量，他这里当然是引申说梅瑟举起那个铜蛇的勇气、被举起的人就得救了，一放下来的时候呢，人们就受苦难了。所以那这个时候我被举起来的时候，那你们是得救的时候了、那这个得救不是简单的得救，是永生的得救，是把我们所有一切罪都去掉的得救。所以十字架就那么的可爱，
十字架那么的神奇。
那么现在你看多少的用十字架做标志的，红十字会啊，绿十字了、都用十字架，因为那只有代表救人的爱。
可是老爸你知道吗、今年呢、连装饰品呢、有很多都是十字，
对，
项链啊、手镯啊、戒指啊，很特别流行。哎，
它本来就是因为什么，那是我们依靠嘛。是你看我们重大的典礼的时候，十字架走在前面，神父
就在后面跟着
后面走过来，他是我们的引导。
嗯，
那现在我们为什么带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引导，是我们崇拜。如果讲低俗一点，他可以辟邪，可以驱魔，可以保平安。是就挂他们的保安符一样的那种道理。那这个就是变成说，由他的力量所化成的这个最丑陋的刑具，变成最可爱的食品一样的。
哎，老爸说的好贴切哦！
最丑陋的刑具变成最可爱的饰品。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当一个人把这个十字架当成饰品的时候，他如果是很正正派派的，就挂在胸前，或者是说打成金十字挂在这个衣服的里面呢，我都觉得这个我可以接受。可是有很多年轻人把它挂在腰上当皮带了，把打成一个好大的项链了，甚至于拿我们玫瑰金的念珠挂在胸前当一个大项链摆在衣服的外头了，我都觉得那不伦不类。你知道人家这个在天主教是干什么用的吗？
以前法利赛的人金丝不就早就做过了吗？你现在为什么要苛责这些年轻人呢？
可是他
爸说你为什么要苛责年轻人？
我没有苛责，
那你就变成法利赛人了。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做的就已经是错的了，
对。
那你为什么现在还要去学他的错呢？
等一下，老爸，
你为什么不学他？等一下，多么不是等一下，老爸，
不是啊，你也是孩子的爸。
嗯，
我跟你讲啊，
嗯，
你讲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我们2000年来，天主不但把我们错的统统用经文里写出来了，我们还是不停的错，重复错。
对，
哎，也是哈。哎，
那个就叫做蛇要脱皮，人呢要新陈代谢。那现在很多东西老旧了，我们要接受新的思潮。凭良心说，我们不讲别的嘛，就讲现在的法情，我们怎么能看得惯呢？以前是理法厅，现在变美容院。明明就是黑白两种颜色，现在要挑染，变成彩色的头发一样的。
这彩色的头发，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拖把在
拖把在头上。
那就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啊？如果说这是讲一种文化的流失，传统文化的流失，前几天我跟人家谈那个中国文化流失过年味的时候啊，我真的感触很多。以前对联那是中国文化，是叙述祈福的，是感恩的，
对，
是一种期望的东西。现在呢，都在恭贺新喜，恭贺新喜。这恭贺新没有关系啊，简化是可以。变成说什么人鞠躬，什么里长的了，哎，什么名代表了，变成他们的贺年卡贴了到处人家门上，那就是说 这个是什么？垃圾文化驱逐了我们固有文化。
嗯，这也是。不过我有个朋友很，他做的很绝。他只要收到这种的，是上面恭贺欣喜啦，什么扭转乾坤啦，某某人敬贺啦，啊，他一定把某某人割掉。
干嘛？
我要你敬贺什么？我只要这扭转乾坤四个字就好了，我不要你这个人的名字。
就是因为变成他的贺年卡到处贴了。啊，
对，我不用，我为什么要替你做宣传呢？
嗯，
那现在我们就讲说，很多文化哈，信仰的文化也在改变中间。那我举个例子讲，我们守斋的很多简化的求内心的守，心守一变成行动的守一样，
对，
更重要一样的了。那这样来想的时候呢，哎，我们现在是不是说，哎，很多宗教融合等等呢？啊，礼仪上不那么拘束，音乐的采用也不那么限定于圣乐，啊，一般流行的歌曲里面呢，那种啊民歌。有感恩的那个意思，
好的意向
的，是吧？那就是我们必须代谢出来旧的东西，有时候要把它沉淀一下啊。如果我们老是守着旧的话呢，那我们跟群众距离越来越远了。必须用新的说来接纳年轻人。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新教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新的圣乐的时候啊，里面的元素就加了很多。
对，
比方说，它不是纯然的是四拍的或者四二拍的，
有摇滚，
哎，它有摇滚的，有轻松的，然后甚至可以变成舞曲性质。大家可以在一面唱这个歌的时候，里面做一些律动的哦。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蛮好的，而且是那么样的通俗，让人大家听了一遍之后，两遍之后，哎，就能朗朗上口的，不再是那么拗口的一些这个歌曲。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进步的现象，也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下，否则我们还在那里，用上主的，普天赞扬上主，用那些音乐啊，很可能会让我们的真正的爱啊，无法传达。
对，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传达出来。
对，你看，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们喜欢有节奏的，
对，
这种音律
明快的节奏的，
但是呢，我们去审视我们自己的圣咏里面啊，能够有明快节奏的到底是少数，
对，
这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努力的空间。
虽然那些慢的歌曲听起来很悠扬哈，我们可以在某些特定的时日去运用它。那么一般的我们在主日的弥撒等等，能够轻快点，轻快点。像我们教堂就有那瑞祥弟兄，没事用一些乐器啦，乐器的多样化的变化，我觉得这都是
可以
让所有的教友有一个新的感受的方式了。不过前提是要演奏的真的很好。啊，如果是那种在学习阶段的，就千万不要出来献丑了，那真的是献丑。
真的来讲说，年轻人如果就打击乐啦，哈，加进去，不要只光靠一个风琴或者一部钢琴来引导的话呢，那震撼性比较强。
对，
用音乐来吸引年轻人比较容易，吸引进来圣咏团就有个活力。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哎，会带动整个的年轻人进来，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真的来讲说，人家讲天主教是老人教一样，因为说大部分是的，越虔诚的越是年纪大的人，
而且越在做服事工作的越是那些退休的人。
其实啊，我之前就听到一般的教友会说，等我退休以后啊，我一定好好的为教会服务。那我会接着下面一句，等你退休的时候啊，你也等着被别人服务，因为你最精华的时间能力都已经不在。
对，
那我们究竟希望收到的是好的，还是已经要退休的呢？
我们要一些有活力的。对，
对啊，所以其实所有的教友都可以稍微改变一下这样的观念。不，老爸
啊，
今天的福音啊，这一句啊很拗口，然后呢，我也不太懂，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
哎，对，我也不懂。
在现世憎恨自己生命的反而要保存这生命到永生，有点像绕口令，可是我觉得好难懂。
对，我们基督教什么爱，爱要付出，哪怕是面对死亡也要付出，
所以所谓的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奉献，
不付出的
不付出的反而要丧失生命。
就是书记所讲的 奉献牺牲，牺牲奉献。
嗯，牺牲享受，享受牺牲咯。
嗯嗯，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要奉献掉我们的享受。
对，那可是现是憎恨自己生命的。
嗯哼，
我为什么要恨我的生命呢？
不是所谓憎恨自己的生命，我其实慢慢懂老爸的意思。
就是我要抛弃掉，我要牺牲掉。
对，就是我牺牲是为了什么？
嗯，
为了别人。
嗯，
为了天主的爱牺牲。嗯、那用憎恨这两个字呢、嗯，其实不太容易理解，反而容易
让我们这两个字在一块就很不好念。我们都念
对对对
憎恨。
对啊，不是他都会变成让人家觉得你恨你自己。
对对对，
其实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嗯、意思就是说。我不吝惜为了天主的大爱抛弃我自己的生命。
哎、嗯嗯，那这段我们要不要改写一下？
这样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
对。对，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用新的生活的语言来解释、
诠释这些，
所以解经也是蛮重要的。
嗯，
好、哦，所以我们想讲现在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怎么样带入我们生活里面去，用我们生活的经验来跟他做参考。
好、嗯哦，所以这整句啊、
嗯，
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啊，
嗯、
就是我们在现世啊，为了天主的大爱，不惜抛弃自己的生命，啊，因为这样而丧失了自己生命的人呢，
嗯、
反而要保存这个生命，一直到永生、嗯，这样好明白啊？
多好，来就这样，哎，我们写信到这个圣经节目需要它改成这样子。
的确来讲讲说，当你讲的时候，你把它这个意义。诠释出来的时候、
啊、
大家就懂了。
嗯、
哦、
不管是讲圣经佛经，对很多的光是在口述上来讲啊、
嗯、
那就变成口号了啊，我们爱天主啊，天主爱我啊、
嗯、
我们天主的子女啊，就老是传送这些的口号，
嗯，
精神发扬不出来。
我们要用生活语言去把它说出来、
嗯、
哎，实际上它的生活意义是什么，这样就对了。
嗯，
那你今天福音就告诉了，
嗯，
耶稣的吸引力多大啊、
嗯，
所以这一段主题，我们也可以讲耶稣吸引力，就是说我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
嗯，
当我被沮丧的时候，他的吸引力是什么？
因为他是爱呀、啊，每个人呢、嗯、都会趋向于爱，归于爱啊。
嗯、
如果呢，耶稣呢他是恨的标记的话，
嗯、
那他当然就离他远远的了。
对，
但是因为他爱世人，而且呢把他的爱。用最大的牺牲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嗯、
所以当然就会吸引众人归向他，而且啊
嗯，
这个吸引力啊一吸引就2000多年呢，
那这是真的
源源而来，
对啊、嗯、
所以他为什么讲他是活水，
嗯，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也受了这句话的影响啊、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牺牲了我才能成就了更多的多数嘛，对不对？
你看啊、
哦、嗯，
耶稣在十字架牺牲了，
嗯
嗯嗯，
然后接着呢，至少72个人归向他了，
嗯，
对不对？然后接着慢慢繁衍出来，
嗯、
现在有数十亿人归向他，
对，
那这很划算的。
可是还是这个数十亿来讲还是不够，还是不是那么？
因为天国是要容纳整个世界上的人，天国才是地球村，
嗯、
要所有人都归过来啊。那现在我们在想说，
嗯，
十字架用什么做吸引力？你咋讲的？爱的吸引力。
嗯，
那这个里面呢，跟耶稣对抗的魔鬼，
嗯，撒旦，
魔鬼他偏偏就怕耶稣这个爱的吸引力，统统都吸走了，他就没有兵源了。所以他呢，叫人以自私，魔鬼叫人自私，所以人一自私的时候呢，就远离了天主了。
这倒让我想起老爸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哦，
嗯，
啊，就是那个魔鬼啊比赛啊，他们有一个竞赛，
嗯，
那怎么样让人远离天主呢？
嗯，
最后啊，就是做了很多很好玩的电视节目，还有很多的运动节目，
嗯，
结果呢，那个老公就一直坐在电视机前面，
嗯、
动也不动啊、
嗯，
然后做了很多的那种购物广告，
嗯，
于是老婆呢就一天不见踪影，一天到晚去 shopping 啊、
嗯，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这四旬期的最后，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更为简化的时候，
嗯，
是不是也就是我们最接近天主的时候呢？
老爸的话，
我们怎么样简化生活，那现在简化生活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人追求的目标啊，因为你生活越简单，那我们的心灵的空间就越大，心灵空间越大就能够接纳天主的更多的圣言，改变我们的行为。那我们也晓得十字架的引力是用爱来引导人家，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说，哎呀，十字架变成大家所喜欢的那视频，就是说他希望用十字架的爱来做自己警惕的，时时提醒我们的一个标志。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呢，那天国真的是近了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说，魔鬼一直在对抗着，他用暴力、用自私来麻醉人。那所以我们讲，怎么样把人的自私的欲望去掉啊？把爱能够发现出来，多爱一点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安老院看到这个，现在有些个这个社团真的很可爱。像那个是高铁，哎，也让老人家去坐着高铁一种生活体验。那像那个是航空公司，也把那空姐弄到安老院里面，布置成那个飞机机餐的座位，给他们用那个飞机上的餐点啊。那现在几个大的餐厅，把大厨师都到了那边去，实际上为他们过圣诞节等等这些东西，说把以前是说。山不撞我们人撞，那现在呢，他把整座山都移到你这个天主的原地里面来，让你体会到爱是源源不息的来。那这个是一个人的行动，群众能跟随着他，就变成一个团体的行动。那我们用这个方式看基督的影响力真的是很大啊！那我们真的讲说，用这种爱能够化解人间所有的仇恨，天国近了。